弟兄姊妹早安。家园教会啊，过去有读经营的传统，就是在暑期的时候，一帮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可以约在一起，然后呢周一到周五利用白天的时间来读圣经。今年呢，因为我们仙林那边有那个空调房还有图书馆，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点中午的午餐费，如果愿意参加这个营会的话，因为毕竟也是我们教会很愿意来这个借着财宝表达的心意，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读经。那么大家读的时候也可以，比如说读约伯记，你每读五章可以听我一段语音，然后再有一点一起的这种祷告啊，我相信大家肯定蛮有收获的。所以这个时间啊，浪费也是浪费了，为神所用也就为神所用，何不利用时间投资于生命的成长呢？如果我有钱，我就买时间，而不是非得用时间去挣钱。那今天呢，我们来看这个诗篇86篇到90篇。86篇是卷三里边唯一一篇大卫所写的这个诗篇。在这首诗篇里边，大卫呢有不少是他自己的诗的那种重复和拼接，不过大卫在这首诗篇里边是特别强调对这个上帝的约的稳固的一个确信，从而1到7节我们看见是因为确信神的约稳固，所以呢他愿意求神迫切的来恳求。他也说我是虔诚人，那当然一方面是指着他没有敌人所控告的那些明显可见的罪，另一个方面也指向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我们也是借着主的虔诚和义来到神面前迫切不断的祷告，所以神愿意守约施慈。那8到13节是讲神的作为奇妙，所以我们要专心恳求神。14到17节是说神的性情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他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我们也可以在神面前来向他求告，也求神显出恩待的证据，好让敌人羞愧，也好去见证神的作为和恩典。所以诗人从约，从作为，再到神的性情，他呢在神的启示光照下，在恩约之中更深的明白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是的，很多时候你可以相信一个很公义的很愤怒报应罪恶的神，但是你未必就真的坚定不移的信靠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这是圣经特别启示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神是有特殊恩典的，我们的确是应该敬畏他，但是也要知道说哪怕他在天上因着基督他也成了我们的父，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求他显出恩待我们的凭据。87篇我们中文和合本给的题目特别好，西安颂，是可拉后裔的诗歌。这首诗歌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一个万国在西安朝见神的荣美意象，所以这城为神所爱，然后万国的人都住在其间，有埃及人，有巴比伦人，有腓力士人，有推罗人，有古实人，所以神必亲自建立这城。这是何等了不起的一个意象，没有意象民就放肆，我们也理当有这样崇高的意象，相信我们的教会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大家一起来敬拜神。所以第7节，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源都在你里面，这让我们想到主耶稣所说的凡是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渴，从他里边从他腹中也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主供应活水给信徒。所以未信主的生命是枯干的，但是已经信主的生命是满意而充盈的。 愿意我们都能经历神奇妙的供应，并在主里面得着这全源。诗篇88篇是可拉后裔的诗歌，也特别在神面前来提到自己的忧伤和黑暗。但是呢，诗人仍然凭着信心来到主面前，也把内心真实的状况告诉主，也知道信实是神的性情，所以最终也愿意来赞美他，所以呢，也愿意在神面前来辩护。诗人也跟一个念头来搏斗，就是神真的公平吗？我们知道这也是约伯常常来要搏斗的念头，但是呢，诗人最终也愿意来等候神。我们也知道说，上帝借着基督更显明他是公平的，他是公义的，但是呢，他更是有恩典和怜悯的。诗篇89篇呢，是整个卷三最后一首，也是整个卷三中最那个哀痛的一首哀歌。这首诗围绕的一个焦点就是大卫之约，他已经在地上确实的得到贯彻，但是呢，现在遇到了困境，也就是这个神的百姓被掳掠，大卫的宝座似乎被摧毁，大卫的国度也似乎遇见很深的危机。那么神呢，是守约，是慈爱的，但是现在这位神却恼怒受膏者，丢掉弃绝，似乎也厌恶了与仆人立的约。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诗人呢，就在神面前来求救，并要求神显出他大能的作为，并且不断地说，你向大卫启示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呢？我们怎么样在你里面得着安慰呢？所以的确，我们从全本圣经知道说，不是神说话不算话，而是神已经说了，你要来听我的话，遵守我的命令。但是呢，大卫的后代子孙并没有听啊，所以大卫之约的应许最终是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但是诗人他本身并不知道，不过呢，到最后他还是相信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所以呢，仍然愿意来向着神有盼望。但是整个卷三，我们说上帝的国度到了大卫之约的表面上的破坏的这种困境，就进入到一个很深的危机。那这个危机怎么样转变？于是就有了第四卷。第四卷里边就让我们看见说，诗人一下子再往前走，走到了摩西之约，走到亚伯拉罕之约，更走到那一位永恒和永远的神。所以呢，在诗篇90篇里边，我们常常来看见这一位永生的神与脆弱的人之间的对比，这一位圣洁的神与有罪的人之间的对比。所以呢，诗篇90篇被称为整个诗篇中最早的一首诗篇。这一首诗篇也记载了摩西带领百姓在旷野所经受的神的愤怒，同时也记载了最终神因为有慈爱为他的仆人后悔，从而也给他们能够带来了生机和转机。因此最终啊，也在神里面，在永恒中得着智慧和光照，也从这种失败转向得胜。所以1到2节，诗人说我们是客旅，神是我们的家，然后正因为有这家，我们才能够在旅行的时候有盼望。3到12节说我们是学生，人生是学校，而上帝是校长。我们呢，就看见说，因着神的公义，我们的罪之间的这种张力，使得我们就被神对付。神本来是支持我们的力量，现在却变成了向我们发怒的力量。 所以我们在这个学校中是不断的失败，不断的软弱。人的一生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实在是这个在神的面光之中，真的如一声叹息，如青草早上发旺，晚上割下枯干。所以诗人的比喻非常精彩，对人生的透视啊，因为有了以神的公义、愤怒和永恒作为一个背景，就使得我们有一种更深的创建。但是13到17节，我们就看见说，因为相信神有恩典，诗人就呼吁信徒来到神的眷顾面光，然后呢，也能够因着有了神而使未来做我们的朋友，所以呢，也能够在上帝里边因着他的慈爱而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因着神把苦难变成欢呼，就能喜乐。所以愿神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所做的功，我们所做的功愿你建立。所以很感恩这一首诗篇，就使得我们看见了卷四它所带来的整个的荣耀颂。我们一起来祷告。特别你们的天父，谢谢你赏赐给我们诗篇86篇到90篇，我们也看见说你是有一个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因此恳求你怜悯我们，因为人是靠恩典活着。我们也真的知道，我们的一生若没有你，就真的是一声叹息，也是割下了草。但是因为有了你，我们就看见未来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面对的不是茫然，那是在你里面的确据和平安。愿你使我们在你里面靠着你欢呼喜乐，也早早保得你的慈爱。愿你激励我们过好每一分每一秒。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